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蒙哥，我想问你一下，哎，你知不知道这个有两位很有名的历史人物，然后你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他们两个的共通性在什么地方？
这历史人物有多少？你怎么就
给我讲讲？这两个是挺有名的，在我们中国历史上
啊，在中国历史上面，那当然就是毛主席和周恩来了。
比他远一点，比他远一
点。哦，
离我们近一点的有一个叫做关云长啊，哎，
关云长离你很近，离我可是很远，好不好？
下一位再更远一点，
叫做朱元璋，是不是？
另外一位呢，诶，是春秋时代人物，叫做柳下惠。
关云长跟柳下惠这两个人有什么亲戚关系？
他们两个从名字看就知道没什么亲戚关系，但他们有一个共通点，让他们能够流芳百世啊，就是美色当前却完全不为所动啊。柳下惠很有名的故事啊，对不对？坐怀不乱嘛，
坐怀乱不乱是他讲的呢，是那个女人讲的呢？
就人家记载下来嘛，但是他你不说不讲柳下惠，那就讲关云长关公，对不对？为什么关公会变成被人家推崇位置？这个啊，
为什么
这个甚至把他神化，就是因为他对他的兄弟很有义啊。这个
什么
在哪里表现出来？
什么地方表现出来？
他护送他的大哥刘备的太太们，还不是一个，好几个。
然后呢？
本来被这个曹操抓去当人质，要把他护送回来。哎呦，这一路上不但降家保护，而且呢，其实有很多的机会呢，这个可以对他这些嫂嫂们下手，他都没有。
这什么了不起？我可以把我太太交给你，也不会怎么样啊。你除了个子矮一点，那你不是跟关云长一样吗？
当时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才会有一
什么？你看这你把那时候中国人想成什么样的人啊？
真是真的吗？不然我问你，为什么你到一些什么关帝庙或者什么大型的那个塑像，都有一个关羽他在读书，左手拿着书卷？
我是没去过这种什么偶像的庙，还进去看得这么仔细？
这以前小时候看过嘛，就那个雕像有些都很大，你会看得到。他那个书就一手左手这样拿着在读。其实他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塑像？不是说他爱读。读书，也不是说他读那部书是春秋就表示他很义，是因为呢就在那几个晚上他带着他这些嫂嫂在归途的时候呢，每个晚上他的嫂嫂的门虽然是开着的，但他都在大厅里面，他就拿起这本书来读。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他的塑像的话，他的塑像其实旁边他有一些汗，应该把他画出来雕出来这样，他就忍着，他这样忍着那边流汗，假装那边读书，这样撑在那里。
所以你看这些像里面他有没有读了哪一本书在翻页的？过几天还在同样一页，他没在读嘛？
他们根本就是拿一个做个样子，他们是靠这个在撑这样子。
哎，这个《三国演义》的事情哪里能当真嘛？
那我们今天讲约瑟，为什么提到这两个人物呢？
为什么？
因为接下来约瑟就要发生一个非常类似的事情。
约瑟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被卖到埃及地去，对不对？想不到辗转。变成卖到一个大官的家里，这大官的家里看他大概也是眉清目秀，也是他重任委托于他成为他们家的管家，想不到他们家的祖母就勾引他，对不对？美色当前，他居然不但临危不乱，而且还抛下他就扬长而去，这样简直就是在假如在古代的中国历史的话，早就他约瑟不晓得几尊的这个塑像都出来了。
犹太人的小孩子啊，很多长得相当的帅，眉清目秀。
哦，对，犹太人长得真是好看，
眉毛黑黑的啊，这鼻子高高的，
对，
嘴唇红红的，眼睛亮亮的，这样子能够逃出来的，因为犹太人个子小，跟小贝一样，所以他们给他穿这个埃及人的衣服啊，宽松的很，一扯就开了。
哦，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他练过什么缩骨功，对不对？什么这衣服能够……哦，原来是这个，哎呀，总算感谢蒙哥解开我这个数年来读经之谜啊！
哎，没有了，这个约瑟年纪轻轻啊， 十来岁啊，正是这种所谓 teenager 荷尔蒙正发达的时候，啊，居然能够从这样美人关的陷阱里面逃走，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你讲起来，他比这个关羽跟柳下惠来的高嘛，对不对？
为什么？
关羽他都几岁了？对
关云长有没有取代的？
有啊，啊，不然他怎么会有什么关兴啊、关平啊这些？这三国志，他有儿子的，哎。张飞都可以有儿子啊，为什么不能没有儿子？哎、
嗯，说的也是哈，张飞都可以有。张飞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张苞，哎，张飞的张苞，张苞还算是比他这个关羽的小孩子厉害，所以你不要看、
哦。真的啊，哎呀，
比起来，我们的印象中关羽好像是比这个张飞好像是更能干啊，对不对？更忠肝义胆的、可他的关羽的下一代却差张飞的下一代差很多、啊。
那这个我相信，像我家大女儿比起你家大女儿，那差太远了。
你这个也能够扯到这里
哇！你家那个女儿是啊，绝对是人才人才。但是我们今天节目不是要谈这个啦。
哦，你今天不是要谈这个如何为什么能够让约瑟能够临这个坐怀不乱这样？
你要谈这个之前，一定还要谈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对约瑟能够成为一个引诱，而且他胜过这个引诱，为什么在这边被大书特书？
为什么约瑟是个引诱？那当然嘛，他年轻嘛，对不对？当然是大这个引诱，对不对？我们十几岁的时候，对不对？对这种懵懵懂懂的情窦初开，是不是？哎，特别又是面对这个哈、哎，这个祖母呢，可能年纪三四十岁，风情万种啊，对不对？哎，这当然要特大书特书。
创世纪三十八章、三十九章，你说两个历史人物，我还以为你要讲这个。三十八章讲了个历史人物，约瑟的哥哥叫做犹大。三十九章的历史人物就是约瑟。
你要先讲他犹大的那个犹大那个事情，不是更难堪吗？哎，
两个事情是同出一源呐、啊。这犹大是圣经这样记，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也就是说他这个小弟弟没被卖多久，他就发生了这个事情，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舒雅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哎，
犹大好像啊，难不成也是像他的哥哥流变呢？
差不多。犹大后来生了孩子，这个孩子又娶了媳妇，有一个媳妇呢，好像相当克夫啊。这个连着让犹大两个孩子都死了，哎，所以呢，犹大就把这个媳妇叫做他玛，就打
他玛的意思就是不祥，是不是？哎，
又过了一阵子之后呢，哎。应该照说呢，他要把他玛再弄回来给他第三个儿子，照着他们犹太人那时候的规矩，但是他就不肯呐。结果他自己剪羊毛的时候就跑到他玛的城，他玛知道他这个公公啊犹大啊没有意思要遵守他的承诺，他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妓女，用衣服蒙着脸。在城门口就等着犹大，我想他知道犹大这个人恐怕在这方面是比较软弱一点。犹大看见他，果然就把他叫来，跟他同房。
他也很了解他这个公公，就对了。
哎，对，哎，犹大年纪大概比约瑟稍微大一些了，大个这么十几二十岁了啊。
怎么可能呢、
啊？怎么不可能呢？
他比约瑟才大十几二十岁，约瑟刚被卖的时候十几岁，那犹大那时候几岁？
你看嘛，雅各去放羊，一共只放了二十年。对不对？放羊开头的时候生的算是犹大，你就算一开头就生了犹大。
好，二十年、
对啊，就是啊，就十几二十岁了、
所以他是，所以犹大这，我的印象中犹大应该是挺老的，对不对？
哎，那只是因为这讲到犹大的后代，这个约瑟被卖，犹大去迦南夫人娶回来，生了孩子，就是孩子十几二十年长大了，娶了妻子，这事情很快的。
哦、所以犹大也是大概四五十岁就对了。
对，
那发生这种算是丑事啊，对不对？
哎，我们就讲出为什么男人的丑事总是这么回事儿。
对呀、啊，而且像犹大这样的人，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就完全就不会有立足之地啊。
不是没有立足之地啊，要就是因为他们太有立足之地，所以什么柳下惠、关云长才会捧出来，因为这种是少数的少数，对不对？你看我
们
近代的伟人，
他们反而是主流，就对。
对，你看我们近代的伟人。哪个人在这些事情上没有一点啊传闻呢、啊？
那个时候没有这一方面的人，根本就是下等人嘛。
好了，我们要谈的一个题目就是为什么约瑟胜过这件事情被大书特书？为什么犹大在这个事情上这么软弱？这是两个极端，这两个极端呢啊，所有的男人都在中间。 大部分的人比较偏犹大这边、少数的少数呢可能比较偏约瑟这边。那这个问题咱们得先拿出来讨论讨论啊，因为既然讲到家庭伦理呢，这儿童不宜，但这事儿还是不能不谈的。
那我知道了，犹大他就是我们这个可以归类，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对不对？
为什么？
犹大从小就跟他那些不良的哥哥们混在一起嘛，就对这一方面的事情就很随便，烧杀掳掠，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那只要他想要的，他肉体上的需要，他不管，他在怎么样情况之下，他以他的肉体需要为先嘛。
那这个男人肉体的需要到底是什么？
很多方面呢。
很多方面，哪一方面为首？
哪一方面当然就是那一档事啦。
何以为证？
圣经很喜欢讲那一档事，就知道那一档事是挺重要的。
这个只要是男孩子啊，经过青春期啊，大家其实心里面都很清楚这件事情，但是大部分的女孩子不太晓得这个事。
其实不要讲青春期了，对不对？是可以说男人终其一生啊，除了前面那个少数几年跟最后面呢，这个都应该都是困扰才对了。
尤其现在有这个网络啊，网络的色情网主要都是针对男人来的啊。人堕落之后啊，男人身上有一个器官就是堕落的非常厉害，你知道就是他的哪一个器官吗？
你拜托吧，那你必要讲得这么露骨吗？对不对？
我说的是大脑，你想到哪里去了？
对对对对对，脑，对了，脑堕落得很快，对对对对。
你一想到那边就证实我所说的东西，对不对？
你要拿我开刀也太狠，
我没有要拿你开刀的意思啊，
我就满脑子就那一档事，好不好？
就我们讲的就满脑子，满脑子，对不对？一想就想到那方面，你这个人想歪了。我们整个人心堕落的之后啊，在男人心里面呢，所想的真的就是那档子事儿，很麻烦。这个跟你自己的影子一样，你去不掉他的，你晓得吧？
他就一直跟着你啊，怎么办呢？
对，你毫不费力，他就跟着你。你看现在非洲还有很多的战乱，到了饥饿的时候，到了饥荒、兵荒马乱的时候，不管什么样的坏的男人，只要他还有力气，他照样奸淫。
对对，
这个事情很奇怪的。我为了把这个事情跟教会弟兄姐妹讲清楚，我常常跟他们做一个比喻，我就是说，你想现在很多的美军，他们被派到什么伊拉克去啊、阿富汗去啊，是不是？这美军里面有男兵有女兵啊？
对呀、
这个一场战争下来，尤其现在那是浑身都是沙子，难受得不得了，加上汗水，累得是不得了。这个男兵跟女兵，如果一回到家，你叫他们选一件事情做，最重要的事情，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事儿？两个人不一样的，
女的就是洗澡，
对，没错，没错，没错。男人就是干什么？
就是看那个女兵洗澡这样子。是不是？
你就不用问我了。这很多的姐妹，尤其她们从干干净净的基督教家庭出来，她不晓得一个男人的心、男人的脑子有多么败坏。
其实她也不是不晓得，她总认为这一些人是另外一群人，对不对？跟我在一起的这些人里面，我可以过滤，我可以把一些好的筛选出来。他们不会。
圣经创世纪里边就已经举了很多很多的例子，都是这方面的事情。但是这个。我相信在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一定很多的姐妹，甚至有的人已经结了婚了，还搞不清楚这个事情。他还想说啊，难道我爸爸也是这个样子吗？难道你说我们教会的传道人，他心里面也是在想这种事情吗？不太会吧？
有这样想法的人真的是太天真了，要不这么天真，他要是遇到什么不测，也不是我们的错嘛，对不对？
我们今天就先把这个惊人的消息啊，摆在尤其是众姐妹的面前。那下一次呢，我们再回来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蒙哥，你知不知道这个中国造字很伟大，有两个很特别的字啊，很值得我们的见解。
你讲来我们听听。
一个字呢是忍，这个字，
忍啊，
忍呢就是心上要插着一把刀嘛，对不对？
刀上面还有一滴血，
插一滴血，表示呢我们在忍耐一件事情，就像把一把刀插在心上那样痛，这样在忍在那个地方，但是没有办法承受，这样人是没有办法成为大器的，这个叫忍。
对对对对对对对，
另外一个字呢就叫做射。
射这个字原来怎么写的？
射呢上面是一把刀，下面是一个疤。哎，
这什么意思啊？
射字头上一把刀啊，啊，就表示说呢，哎，一个男人呐、啊，哎，你要是这个你满脑筋都是射的话，他就像这个钢刀刮骨一样，哎，你就会变得瘦巴巴的。
我们上次节目留给这个，尤其是姐妹的听众，一个可能在你听起来是一个很惊人的消息，哎，就是其实不管是约瑟也好，犹大也好，
嗯，
满脑子都是这个东西。只是有的人胜得过，有的人胜不过。所有的男人都在这个咒诅底下，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晓得。
嗯，
没有胜过的是大多数，胜过这个咒诅呢，叫做关云长刘下辉，叫做约瑟，是少数的少数。哦，这个东西在男人的身上非常非常的麻烦，在今天中国的男孩子的身上，尤其是极为麻烦。这是下一个中国世代啊，基督徒啊，服侍教会的人啊，被神所用的人呢、啊，一定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特别提中国？人家外才乱，对不对？你看那电视上面在播那个外国的节目，你看他们梗乱、嗯，我们再怎么样说，对不对？我们也算是一个传统的在讲礼法的一个国家，哪有像他们外面那样？
这个外国的事情。就没得讲了。我之所以要讲中国呢，因为我们这个，当然听众朋友是单听我们节目，可能不太晓得良友台原来是传基督的福音电台，是吧？
哎，讲这样的，好像我们这也是讲传基督的福音电台，谁说我们不是？
你知道下一代中国的教会啊，它的兴衰啊，就在乎我们到底有多少的弟兄能够起来，按着神的心意，用清洁的良心呐、啊，接续我们属灵的祖先来侍奉这位神，在教会里面尽职。可是现在中国的年轻人，无论他是从基督教家庭出来，或者不是从基督教家庭出来，尤其他稍微念了一点书啊，上过网的，几乎没有几个是完全没有被网络上的色情所污染的，几乎是没有。
哎呦，
这个非常严重。
不会吧？那就是那些外邦人。教会里面，我看这些孩子们，个个都见面都会叫叔叔、伯伯、阿姨的，这是非常乖巧的啦。哎、他们不会干这种事情的。
哎，小贝，你小的时候，你念书的时候，同学之间要传一点色情的东西？
有啊，啊，那个时候很多的办法。
哎、嗯，讲来听听看。
举个例子，我们那个时候的最喜欢做的一个办法，就是数学也好，英文也好呢，都有那个参考书嘛，对不对？嗯、参考书都很大一本嘛。哎、hey, ，我们就会把一本参考书拿出来呢，然后呢，整个书里面把它挖空啊。
哦，挖空。
然后里面呢，藏上一本这个色情的书籍啊。
所以这有个行话叫做小本的，是吧？
哎、对啦，小本。
外面的书是大本的，里面的书是小本的。
或者说叫小书嘛，小书小本、嗯、就是藏在大书里面，没有错、啊。大家轮着看，那这个有一个好处，为什么？因为老师是有的时候会抽查书包嘛。搜查书包呢，因为这个书呢它本身很大，而且呢它就算翻你的书包呢，它也不太可能一本一本书看嘛，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常常就能够躲过一劫。
那你在班上你看过没有？
看过。
你们班上有没有一个同学没有看过？
嗯，这我没有做田野调查，我不知道啊。但是
记不记得有哪一个男同学大家都在传他没看的？
嗯，这可能性是不大，除非是他没那个胆子。因为那时候大家在传的时候呢，有些同学从他的眼神可以看得出来，他很想要跟你分，但
他
又
怕
怕这样子的样子。
嗯、对对对，在我的记忆里，我念高中的时候，但我可能比小白还要大一点啊、嗯，大概也是这么回事儿啊。男孩子整天在学校所谈的，尤其那时候男女分校，
对对对，
所谈的就是这东西啊。那个是在传的这种色情的东西，但你回家爸爸妈妈不知道了，他以为你是乖孩子。
对呀、啊。
可是据我所知呢，我们全班大概也许有一个男孩子他没有看，也许有一个
敢拿来传的。这个一般来讲呢，大家会觉得诶，这个是哥们好人，对不对？
当然对，
好东西就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来主动来传这个书，我们那个同学他还很不错，诶、但是排班排表，诶、这谁呢？放在谁家一天两天，然后现在
已经排班排表这么来的。
他还会精选，他不是随便给你的，不是有就好了。你看，这个高吧，对不对？他会给你介绍、这个是比较好的剧情，比较好之类的、
那你如果觉得你们班有最站得住就是不看的这个人，首先这个人已经找不到了。还有假如有这样一个人呢，每天他把书包打开，无论他翻什么课本呢、旁边都有这个东西，而且老师不管你、你觉得那个人还撑得住多久？我不管他是柳下惠还是关云长，柳下惠天天有人坐在他怀里，他撑得住撑不住？
大概没办法吧，天天来怎么有办法？
你有没有看过现在 就算你到了一个中文网圈，你就上国内的新闻网好了，好不好？你这个网一打开，正面可能是新闻，右边是什么，下边是什么？
哦，他们有一些图片都是有一些暗示在里面的图片。
你这个男孩子十来岁，他开始上网。
嗯，
美国的网其实还比较好，他有的东西还给你滤掉。正派的这个公司呢，他是不给你摆这玩意儿的。中国人不一样，从前中国人办报纸也是。新闻副刊小说是不是？
嗯，
里面有一大堆色情的内容还不算呢，那整版报纸上面有非常非常多不堪入目的广告，这没办法的。现在整个的网络上面，在中国的网络，那个色情充斥的程度远远超过你的想象。你第一次去按，你第一次去看，几乎就没有人不再按第二次、第三次。
嗯，
然后他不知不觉他就陷进去，从这个陷进去里面引到同性恋，引到这个淫乱，那太多太多了。因此有很多很多的弟兄真的是让人心痛啊！他年纪轻轻想要好好服侍主，终于好像醒过来了，知道重生得救，服侍神是怎么回事了？可是他回头一看，他已经是满身污秽。
哦，
这个问题严重的地步啊，那是让人心碎啊。
哎呦，
但是你听人家讨论过这个问题吗？
哎，这不要一般社会新闻都不怎么谈这个事情，更何况在教会里面福音的节目 是不是？
但是圣经从来不避讳这个问题，你一看就知道，男人最大的弱点就是他经不起女色的引诱。
哦，对呀，难怪很多人就在质疑说，哎，这本圣经为什么常常把这个人性，特别是在性方面的黑暗面，要讲的这么样的露骨清楚，
非常非常的清楚。那这个首先就要我们面对现实，一个男人的败坏是在他的心思意念，在他的脑子里边。
嗯，
他整天就是想这个事儿。
对，
他看见一个女孩子，他可以对你彬彬有礼，可是他最后所打的算盘都是这个事情。
嗯，
这个事情像一个咒诅跟着他，他可能得到一天的满足，几个小时、几天之后，他一定又好像从来没喝过水一样，比当初更渴。
哎呦，
这跟吃这个迷幻药麻啡上瘾，上瘾是一模一样的。色情是一个瘾，今天有在中国有色情瘾的男人，那个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教会比外面好不了多少。
没有错，而且你讲到这个瘾头啊，小贝也可以再举一个例子，看这个中学时代啊，好，小贝最近才刚刚有跟中学的同学在一起，你发现到呢，中学时代他就开始敢去寻花问柳的这些人啊。
到你再见他的时候他怎么样？
到你到这个现在已经四十几岁了，发现呢，以前他早涉猎的这些人呢、啊、哎呦，他还是在那个当中，他还是对此乐此不疲。当然后面还有人加进去，但是曾经进去还没有，我还没有遇到，就是说他觉得这样，就是觉得说不该做了，他不做了，倒是很少。
对，
所以这个会上瘾的就对了。
对，我今天早上在送我女儿的时候还在跟她谈这个问题，因为她十七八了嘛。
哎呦，我十七八岁就可以谈这个问题，这个父亲的观念思想会不会太先进一点？
不，谈的东西不一样嘛。我就跟他说，你要小心一件事情，因为他一直在说，你这个，你们都不让我交男朋友，妈妈说交男朋友不能试试看啊，那我不试试看我怎么知道？我就跟他说，你到了上大学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一个情况，甚至你可能现在高中里面就已经注意到了，就是一个女孩子当她开始交了第一个男朋友，然后这个男朋友吹掉之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她就不断的会交第二个、第三个。我话还没说完，我女儿已经说了，对对对，她说在我们学校就是这样子。
对啊，就是上了瘾了之后呢，对不对？而且她觉得有了之后她不再找一个来替代很没有面子，
她不知道怎么活。她一旦这方面的东西，她一旦开了窍，他一旦知道那个味道之后呢，他就一直在往那边寻找。那在美国这个地方和在中国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没有差别了，而且在网上这个色情的泛滥，老实说在中国一点都不比美国来的强。
因为我考虑搬到中国去住。
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请你正视啊，就是对于你的孩子、你的丈夫、你的兄弟，只要是你能够帮得上忙、讲得上话的，你一定需要明白，这是一个犯罪以后留在男人身上的咒诅。你不要看他这样道貌岸然，讲话很正经，每天给你讲到好像很属灵，当他停下来的时候，他心里所想的东西是什么，他不敢告诉你，你也不敢相信。男人是需要花了很大的力气把这件事情止住，而且是有诀窍去把它止住。女人呢，却需要知道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病， 啊，这个病你需要对付，你也不要因此就弃绝它，认为它是污秽的、肮脏的、无可救药的。哎，这是一种病啊，这个病很难治。
也有一些少数的女子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了。
对，啊，现在这个数字、这个比例在中国也相当的高。
嗯，
大卫、所罗门，通通倒在这件事情上。
嗯
啊，不要说中国近代出名的人物了。
嗯，
所以哎，这个我们还是没有真正谈到这个解方跟正题上。但是哎，我们已经用了两集的节目和听众朋友，尤其是姐妹的、做妈的啊，
嗯，
要小心这方面，你一定要明白，不要这么天真，这么无知。圣经在创世纪38章、39章这两个地方，给我们看见两个兄弟，截然不同的两个兄弟，都在一样的事情上遭遇试探。一个是犹大，这个应该已经是成年人了，壮年人了，甚至不单是做爸爸，而且是做爷爷的人了，在这样的事情上一拉就倒，那个轻率的程度，那个失败的惨状啊，真是让人家叹息。十四节说，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他为妻，就脱了他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犹大看见他，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原不知道那是他的儿妇。犹大一个人在外，在别的城，他就完全的放松，随便自己爱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他干的是什么事呢？就是这一类的罪，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反之，约瑟这个孩子是何等的好孩子，他是一个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的人，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这个主人波提乏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这样一个好孩子，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呢？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无论是好男人、坏男人、年轻的男人、年纪大的男人，撒旦用一样的网络、一样的伎俩，这些记录难道还不能够对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很清楚的提醒吗？你我都要千万在这件事情上留心啊。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